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真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5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今年20几岁。在我1岁左右的时候，父亲就因工伤去世了，母亲因为兼修大法被中共邪党绑架劳教判刑，于是我先后由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抚养。爷爷奶奶在乡下带小孩是放羊式的，我没有去上学，天天和一群不读书的孩子在一起玩，在那里养成了很多非常不好的习惯，看到店里有喜欢的玩具我就直接拿走，甚至见到别人家有好玩的玩具也偷回来玩。后来我被外公外婆接回到城里读书，老师说我特别爱哭，上课喜欢和别人讲话，我的身体也变得很差，贫血，有时会突然脸色苍白，感到头晕，四肢无力，淋巴结经常发炎，在我的脖子上肿得很大，所以平时很多稍微带点热性的东西我都不敢吃，每个月我都会生病，要去医院打吊针，一次就要花掉家里1000多块钱。每当外婆提起母亲和我所遭受的不幸时，我和外婆都会以泪洗面。在半夜睡觉的时候，我经常会做噩梦，甚至时常会突然坐起来，满身是汗，眼睛睁得很大，家人想叫醒我，我却意识不清楚，把他们都看成了鬼，吓得站起来大喊大叫，哭着叫他们不要靠近我。过了好一阵子，我才能清醒过来，因此我对睡觉也产生了恐惧的心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从监狱回到了家中，因为迫害，母亲被迫放弃了修炼，母亲的脾气也变得不好了，当我不听话或做错事，她就时常会对我发脾气，有时甚至会打我。我的小学班主任脾气也很暴躁，他对班里的学生要求很严，学生平时在班上的一举一动如果稍不满他的意，他就会大发脾气，对学生进行嘲讽甚至是打骂。我当时成绩一般，上课经常开小差，所以免不了经常被他打骂，这样压抑而痛苦的生活让我小小年纪就感到人世间的无常，我对生命死亡后是否还存在而感到恐惧，担心人一旦死去，这个生命就不复存在了。母亲平时也会和我说法轮大法的美好，有一天我对母亲说我要去美国，母亲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去美国练法轮功，母亲说那你就努力学习，将来考到美国的大学去。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求母亲，说自己想学法轮功，母亲就帮我请了一本转法轮，并教我练功。后来母亲自己也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通过阅读转法轮，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也相信了人是有6道轮回的，做人不是目的， 而是为了返本归真，返回到先天的本性上去。我为自己今生能修炼这么好的大法而感到兴奋，内心有种说不出的喜悦。从此，我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努力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同学打我，我也不还手。有几次别人挖苦我，说很难听的话，我也不动心，甚至微笑地看着对方。以前我很小气，母亲开玩笑说喝一口我手里的奶，我都会急得流眼泪。修大法后，我把身边的东西不再看得那么重了，有好吃的东西会主动分一半给同伴吃。有一年，汶川发生了大地震，看到电视里那些地震中的人的悲惨遭遇，我流下了眼泪，觉得他们很可怜。学校让全体师生为汶川捐款，我和母亲商量后，从自己积攒了很久的零用钱中拿了100元出来交给班主任，并告诉他这是我自己的零用钱。班主任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很感动，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我，并把这件事还告诉了其他老师。那次捐款，我也是班里捐的最多的，我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好，基本上没再去过医院打针，淋巴结也不再动不动就发炎了，半夜坐起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后来就再没出现这种现象了。因为心变得比以前平静了许多，我也能够静下心来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上课认真听讲，学习成绩也由一般变成了中上水平。到了初中，我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班主任和其他任课老师都很喜欢我，我当了班里的课代表和学习委员，并被评为学校的文明之星。后来我考进了市里的重点高中，虽然我多才多艺，经常参加学校的演出，但是却从不张扬，对周围的同学都很和善大方，平时也经常会帮助同学，班里的同学们都喜欢主动和我交往。到了大学，因为要住校，修炼的环境没有在家里那么宽松，但是我仍然努力坚持每天学法练功，为了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我努力地做好身边的事情。在寝室，我买了好吃的东西，经常会分给我的室友一份。平日里，我主动打扫寝室的卫生，洗水池脏了，我就隔一段时间清洗一遍。和同学相处时，我经常面带微笑，友善平和地和他们交谈。当同学遇到学习上的问题找我帮忙时，我总是耐心地帮助他们，同学们也喜欢和我交往。因为大法让我开智开慧，所以我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比较优秀。有一次，院系举办最美女生评选，每个班要推出一位女生参加评比，班长推荐我，大部分同学都表示同意，但是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还是把名额让了出去。在学习上，每当我把心放下，不执着事情结果，并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总是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再次仅举一例，有一个学期上体育课，体育老师让我们学打乒乓球，并在期末进行考核。我虽然之前也打不来乒乓球，但因为小时候玩过，所以有一点基础，在体育课上练习的时候也不算太差。我的室友都打不来乒乓球，所以他们练起来就比较吃力。期末考核中，有一项是要两人一组对打，在规定的时间内，对打的次数越多，分数越高。我们一般都是选自己寝室的室友组成一组对打。尽管在练习时，我和寝室的一个室友对打得比较好，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和另一个打得最差的室友一组，因为我知道其他室友肯定不愿意和这个打得最差的室友一组。刚开始在和这位室友对打的过程中，因为他基础很不好， 总是把球打飞，我就总是要到处去捡球。我时常会忍不住想发脾气，但是我想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不应该发火。我的心就渐渐平静了下来，耐心地纠正他打球的手势，尽自己的可能配合好他，努力把每个球都发到他手中，减少了他接球的难度。上体育课前，我们经常提早来到乒乓球桌练习。经过这样长期的努力，我们队打得越来越连贯。到了体育期末考核的时候，我们两人配合得很默契，尽管队打得比较慢，但是时间却仿佛在特意等我们一样，也过得很慢。等到规定的时间一到，我们的对打次数达到了这项考核的满分成绩，这出乎了我的意料，也知道了这是师父鼓励我做对了。班里的同学说我很善良，和一般的人不一样，也不争也不抢。室友也说我就像一位小仙女一样，与世无争。一次，我和室友讲大法真相，他问我是不是也练法轮功。我说是，他说，那我知道这个应该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你人很好。通过这件事情，我也切实体会到了要修好自己，自己的行为也是真相。今生能够修得法轮大法，是我最大的荣幸，是大法让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坏孩子，变成了一个乖巧懂事的好青年。让我这个迷失的孩子找到了真正回家的路，在这个乱世中不同流合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叩拜恩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高中生李老师教我做道德高尚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7月19日。我是一名大陆的高中生，在国际学校读高三。自从开始认真学习转法轮后，我的人生观甚至世界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学校学习科学，效仿西方人探讨和研究世界从何而来和人类的未来等问题，但其实中华修炼文化早已让我们中国人得知了真理，只是我们有些同胞不愿意去相信而已。我真的很感谢《转法轮》这本书和李洪志老师，修炼后在学校我的为人处事有了极大的改变。一，在校内，因为我在国际学校学习，课表和大学类似，所以有很多自习课，而且因为是走班制，大家都没有自己固定的座位，所有学生都想有个自己的座位，所以学校提供了自习室给我们学习。自习室虽然很大，但是座位很有限，因为是公共区域，所以学校一直以来都有抢座位的风气。有一次，我为了抢位子，在开学前提前2天回学校，然后把自己所有的课本、考试用的书、练习册、试卷、夹子等等全部放在了自己站的位置上，整个桌面都被堆得满满的。开学第一天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跑去自习室拿课本，发现自己的书都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同学的书。我实在找不到自己的课本，匆忙地借了别人的课本就跑去上课了。中午午休的时候，我去自己站的那个位置，看到一个陌生的同学坐在那里学习，我就走过去拍拍他问，同学，我都占了这个位置了，你怎么能把我东西扔掉自己坐下来呢？那个同学说，我放假前一直都坐这儿的。我说，这里是公共区域，没有任何位置属于谁，学校规定就是先到先得的。他说，那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啊，反正我一直都坐这里的，你也想坐的话，有本事打架呀。开始我很生气，但想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怎么能为了这种小事争执呢？ 于是我放下急躁的心，笑着跟那个同学说，没事，这位置就给你吧，我自己再找吧。那你把我的书放哪儿了呢？随便放旁边了，你自己找找吧。我绕着自习室走了好几圈，因为东西太多了，从别人的桌子上、别人的桌肚里、地上都找到了自己的东西。每当想起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善道想问题都在为别人着想，修成一个无私的生命，我就不再难受了，甚至一点也没有怨恨。我走前和那个同学加了微信，还成了经常打招呼的朋友，按李老师教的去做，处处都为他人着想，所以我结交了很多朋友，每天都感到很开心。二，在校外，学校有户外野营的活动，自己背帐篷、水、食物等，走很长很偏僻的山路，因为路很长很崎岖，也有老师称之为生存训练。走路的时候，水是最珍贵的东西，我尽量控制喝水量，每次都比较省，但因为水太重要了，所以我即使自己喝不完，也不给别的需水量大的组员，总是想着他们自己需水量大，就自己背多点，带够水才对。以前组内的同学每次笑话我的时候都说，我要喝你的水了啊，意思是我的喝完来抢你的。自从学了法轮功以后，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别人跟我说要喝我的水，我直接就把自己剩的水给他们，甚至他们有时自己的水喝完了口渴还没说话，我就主动把水给组员喝。我一开始这样做，组员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大家都开始互相分享东西，原来都自己捧着谁也不给的饮料，比如可乐啊、柠檬茶呀，都拿出来给组员们一起分享。原来两个同学闹矛盾的也不再吵了，大家都很开心。有个组员头疼走不动路，需要别人帮忙背包，大家都互相推脱，因为每个人的包都快有一个人重了，所以都不想在很累的情况下还负重。但现在不懂他们说话，我自觉的就把不舒服的组员的包扛在自己肩上，别的组员看我这么做都开始说让我不要自己背那么多，帮我分担重量，有的把帐篷从包里拿出来放自己包里，有的把锅和急救箱拿出来放自己包里，到我在背的时候已经没有很重了。大法神奇呀，我只是开始有了一些很浅很小的认识，却已经有很大的变化，甚至对身边的人的改变都很大。走到营地以后，大家都很累了，全部都躺进自己的帐篷里休息，但是因为晚上没有阳光就看不见东西了，很难再烧晚饭吃。水源在离营地几百米的地方，是一条小溪，方便面或速食饭都需要烧水，所以大家就开始讨论谁去打水的问题。一般我们都是猜拳决定的，输的人去，但其实每次输的人都不愿意去，所以经常很晚才吃上饭。李洪志老师教我们要为别人着想，我跟他们说，这次你们不用猜拳了，我自愿去打水。打完水回来，几个组员把他们的方便面和速食饭给我，让我帮他们烧水、泡面、泡饭。要是以前的我，早就不高兴了，早就会想，凭什么我要帮你干这干那？但现在的我不会，我知道组员们都很累，所以就让他们都好好休息，我自己一个人烧两锅水，帮需要帮忙的组员泡晚餐，泡好叫他们来吃，甚至有人说他不想动了，我还会把做好的晚餐送到他帐篷里去。组员们不像以前那样互相争斗，互相恶语相向了，大家都一团和气地在一起，一起聊天，一起笑。山里的夜晚是极其寒冷的，我的睡袋耐寒度不够，因为没想到晚上那么冷，根本睡不了觉，很是煎熬。睡袋都是单人的，不能跟别人共用，所以我的全身都在发抖，四肢已经没有知觉了，反而脑袋特别清醒，因为冷的实在睡不了觉，在帐篷里坐着，身体越变越冷，手脚冰凉，并且双腿也在慢慢的被冻僵。我想那就练练功吧， 于是凌晨3点半，我自己走出帐篷，双腿抖着走到了一块草坪上，就开始练动功。天气真的是太冷了，手脚已经完全没有了知觉，腿也发抖得很厉害，我都快被冻哭了。但是一做好练功的准备动作，我的腿就不抖了，我的心就定下来了。随着练功的音乐开始练功，练到第二套功法抱轮的时候，突然感觉一股热流从身体流出来，从双臂流到双手，从双腿流下去，马上手脚就能动了，手指脚趾可以活动了，而且手指间很明显的感到强大的热量，一下身体就不感觉那么冷了。因为时间很早，练完动功我又回帐篷练静功，盘腿打坐的时候感觉真舒服，觉得浑身都充满了能量。即使自己没带够衣裤，没带合适的睡袋，可却没有冷的难受的感觉了，内心很平静很祥和，那种感觉真的非常舒服，比睡觉还舒服。一共3天2夜的行程，我2个晚上都没睡觉，但是都坚持练功看书，白天翻10几座山，我还是全组最轻松的，体力也觉得很充足，别人很累要休息的时候我都没什么感觉。三，结语。法轮功真的很神奇，真的不是夸张。因为我年龄比较小，本来就没有什么病，但我真真切切地从一些小事当中看到了物质身体的变化和自己心灵的升华。现在同学之间聊天谈到自己喜欢的书的时候，我一定会推荐《转法轮》给别人看，这本书太好了，太神奇了。只可惜大陆没有自由的环境，买不到，世界的同胞们真的都该看一看。西方国家的人们一直在讨论，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世界的起点是哪里，那又是终点。其实《转法轮》这本书都讲得清清楚楚的了，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观、道德观、世界观。我相信不管是谁认真地抱着一种谦虚的学习的心通读此书，你一定会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认识和看法。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